本节目由好好听 FM 制作，现在只要下载好好听 App 就可以听 Podcast 换咖啡，还不快下载。
嗨，我们五二新闻俱乐部午休不演了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王文馨博士。
我是苏伟硕医师，大家好。
谢谢大家每周一下午一点钟都会回到我们这个现场，和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台湾也好，国际局势也好的各位朋友们哈，这个大家好啦哈。那我今天也来跟大家这个问个好一下哈，我们的这个弘毅哈，江弘毅，谢谢你，谢谢你的支持，还有我们的好朋友青秋雾哈，午安午安哦，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Kelly Lee 哈，谢谢赞哈，还有小编午安呐哈，还有我们这艺文哈，也是您好哈，他就说有看到这个。好像食药署有统计哈，检出来即是零了哈。如果待会我们有点时间，也可以就是请苏医师来谈谈呐哈。还有我们这个贵珠好哦啊好，然后还有这个秀芬好您好哦哈好，那这个大家好啦哈。那今天呢，我们哈比较就是今天的题目啦哈，叫做安倍遇刺哈。终结非法非战宪法啦齁，那也跟大家谈谈看齁，就是其实今天这个题目对于我来讲，就是其实大家如果如果有稍微听过我们的直播的话，有时候我会提到说，其实过去我并不是非常关心就是政治议题或者是国际这个消息的人，就我大概跟一般的老百姓也蛮像的哈，就是说如果在上班的时间就是专注在自己的工作，那下班我们有女性的话就有另外一个角色哈，我们就回到家庭的角色，所以以前大概也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跟苏医师今天会有机会在这里跟我们镜头前面那么多的朋友来分享一些我们的看法了哈，因为我那时候也觉得说台湾这个一直以来，就自我出生以来，我是觉得说我是60年代出生的嘛，然后民国60年，所以都一直都觉得还台湾算是一直有在进步的国家啦哈，所以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竟然会跟大家在这里谈这个议题，尤其今天就是谈到就是周五的时候，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就发现有一个没骇人听闻的消息，就是日本的前首相这个安倍晋三竟然在这个奈良宣讲的时候遭这个歹徒从背后袭击而遇刺身亡了其实我听到这消息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尤其日本在我们台湾人的眼中大概就是一个蛮和平的国家，那他们的治安又非常的好哈，尤其他们的宪法大概都被称赞为这个和平宪法哈，一直以来大家就觉得说日本地区应该是很不错，真的很难想象说在近代啦哈，竟然这样子的一个非常这个退休，就是已经退下来的这个首相，竟然会遇刺，所以今天也就想说来跟大家一起来谈谈看。那因为这个周日就也是很巧的，就是就日本也就是有一个这个参院的改选呐哈，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安倍的遇刺的消息，那我看到今天的报纸大概回报的消息大概就是说他们大概已经修宪派掌握了2/3的席次，然后也有4政党在支持这样的一个修宪案了哈，大概有达到166席的人是这个同意，就是有过修宪的这个门槛这样子哈，那当然就是说有他们的民调，日本的民调是说大多数的日本选民是希望提高自卫队的实力啦，然后可能这样子的话会让自民党可以兑现这个增加防御预算的这个选举的这个承诺来铺路啦哈，那也就是说安倍的遇刺也让这个他生前一直在推动的这个日本修宪的部分竟然是得到这样一个意外的效果了哈，那当然大概看起来修宪的门槛已经过了，大概修宪的目标也不远了啦，那我自己再追加一点点就是说那如果我们不关心国际政治也不关心国内政治的话，其实以前的我可能是这样，就有点反正会的人他们会讨论啦哈，我们就把这个权力让渡给比较懂的什么政治的学者啦、专家啦、政客啦等等，但是我后来现在发现说这个题目对我来讲是真的蛮硬的哈，我也过去也没有那么钻研在国际地缘政治中间，所以 但是我为什么还是要关心？因为我就发现在过去这两年的经验让我知道，如果你不关心自己的生活的话，你的生活就会被别人来宰制啦。我想所以这是也是今天哈，就跟苏医师一起来跟大家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议题。那我就把时间交给苏医师。
好，谢谢哈。谢谢王博士刚刚跟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背景。那今天来讲是蔡英文总统决定今天要降半旗一天，好，那美国是降半旗三天，针对这样的一个事件。
是。
那所以在台湾这边大家比较多人在讨论的是说该不该降半旗，好，那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来说根据我们的相关的行政的规定的办法，其实应该是不符合降半旗的规定的。
是。
不过现在台湾好像很多事情来讲，其实跟法律规定合不合，好像也不是那么是政府在意的事情。所以大概大家现在集中在该不该降半旗，符不符合法令的规定之外，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把题目定在说可能会终结日本的非战宪法。那日本的非战宪法，当然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就投降。
对。
那日本投降它不是像单一国家投降，因为世界大战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变成两个阵营。那一个是同盟国，一个是协约国。所以日本投降的是一整个同盟国。对，我们所谓的这个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然后这个东方这边是有一个叫中国战区，那当然相关的这种战争的法令我想对一般的人来讲都不是非常清楚，那其实二次大战结束到今天其实很多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包括两岸之间相关的不管是在政治啊主权方面。那现在在礼拜五发生的这个安倍遇刺的一个事件，当然安倍遇刺是因为他去帮自民党参议员，就是这一次改选的参议员，做这个助选的活动，然后在做这个助选的接奖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想刚发生的时候其实亚洲各国包括世界各国可能都非常的紧张，因为一开始大概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说凶手或叫刺客的背景，他的行凶的动机，以及接下来会造成的政治效应是什么。
是。
包括我们从一些媒体看到的中国大陆那边的反应也是极为谨慎，因为他们的网民乡民来讲大概分为两大派，一派就是说哇好啊， 对小日本鬼子啊什么等等的这一类的，就是有一部分就是非常高兴说，这个日本的前任首相，遇刺。那当然日本的在任的首相或卸任首相遇刺，其实这个不是第一件，在日本因为他有这个战国的时代里面有这种所谓的武士文化，
对，
甚至过去里面日本很有名的一个坂本龙马，这个推动明治维新，就是把这个各藩，或者是这个所谓幕府的权力，交还给天皇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因为过去来讲在幕府的情况底下，那各个藩镇割据事实上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那在明治维新的时候他们当然日本也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所谓的列强要求打开门户进行贸易，那特别在黑船事件之后打破了日本幕府，原来的锁国的政策，就打开了这个，对外的一个贸易。那当然日本也觉得这个是相当屈辱的一件事情，所以日本也想要强大，那第一步当然就是要把过去，天皇只作为一个名义上面的元首，但是实际上都掌握在幕府大将军里面去主管内政，那幕府将军之外又有各个，各地割据的这个军阀，就称之为这个藩主，那日本想要富强都要走所谓的现代化，那所以他们就想要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那这个就进行了一连串的一个改革。 但是这样的一个日本的改革之后，当然其实第一个受害的、哦、就是它邻近的两个大的国家、嗯、第一个是中国、
嗯、
第二个是俄国。
哦哦、
嗯、对，那分别因为日本它的国土非常有限，
是、
哦、就几个大岛而已嘛，从北海道啊、哦、本州啊、哦、这个九州四国这几个大岛、哦、那事实上这些大岛基本上面都是非常容易地震灾害频仍的地方、嗯、也没有真正的大平原，事实上要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是有它的困难的、
嗯
哦、所以它只能往北跟、往这边
往西、
哦、算往西啦、哦、所以那往西当然就遇到中国啊、嗯、往北就遇到俄国啊、哦、所以它分别的、哦、这个跟这两个大国家打仗、嗯哦、一个就是日俄战争、嗯哦、一个是所谓的日中战争啊，都分别打胜、
哦嗯、
所以当然这个就成为东亚的强国一直到今天。
嗯，
那但是在二次大战之后，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嗯、而且不仅是作为战败国，它的本土还受到日本、美国丢了两颗原
子
弹、哦、一颗在广岛一颗在长崎、哦嗯、所以整个、发动所谓以日本来讲的叫做大东亚战争之后，让日本在这个过去因为长达四五百年的这种、嗯各个军阀之间、哦、彼此征战的这个战国时代、哦、到最后这个明治维新之后、哦、才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道路、哦、但是接下来这个现代化之后不久就走上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嗯、所以其实日本的人民来讲在战争的这个态度上面大概都分成两大派，
嗯，
好、哦，一派就是赞成军国主义的，为了要让日本强大起来，好、嗯哦，整个国家就是要完全军事化，好、哦，走向类似这个二次大战前的像纳粹德国啊、嗯，或者是这个法西斯的意大利这样，就是整个国家就武装起来，所有的力量就集中在国家手上。那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因为当时日本在所谓的脱亚入欧走的是现代化，欧洲的现代化思想里面，那其实欧洲也有另外一个源头，因为欧洲也是受到战争荼毒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在引进欧洲文明的时候、嗯、一方面当然也引进了我们现在称之为船坚炮利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思想里面跟一些技术、嗯哦、当然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基础，
对，
但是同时也引进了一些和平主义的概念、
哦、
对，所以其实在日本国内、哦、它的社会里面就分成这两大派，一派就是主张用战争来强国的、
嗯、
另外一派认为不是，是要让世界整个和平、
嗯、
那么日本才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而且人民这样子、哦几百年来上千年来就是在这些武士啊、嗯、这些军阀
大大小小
大大小小这样打打杀杀、哦、事实上是苦不堪言、
啊哦、
日本人其实他们的精神里面有非常刻苦，事实上跟他们的长期的战争是非常有关系的、
嗯、
所以在战后、啊、定这个新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宪法里面的时候呢、
嗯、
就把这个日本国的宪法的第九条，就我们一般称之为和平宪法，或者是非战宪法里面、
嗯、对、
哦、就把这个日本的国家的交战权还有发动战争的权利跟、设置武装力量、嗯、就是军队的权利通通用宪法把它取消，
对，
冻结或者说禁止下来、
哦、嗯哼哼，
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非战宪法的一个背景，首先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哦、对他的了解是这样，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在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的思考里头、嗯、跟日本在这个战后的第一代跟第二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他们觉得非战宪法非常重要、
嗯、
他们不希望日本再重新武装起来、
嗯
哦、
对，
重蹈覆辙再去发动战争又更痛苦，可是战后才成长的、
嗯
哦、第二代就不一样了，
对，
就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过战争、
嗯、
他们是在整个日本战后经济、哦快速成长底下成长的一代、 好、那他们认为说这个战争是上一代人的事情，啊，为什么因为战争废除了军队，日本怎么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军队，为什么日本没有军队、日本就不成为一个正常而完整的国家。所以在像安倍这一代的政治人物里面、就有一派主张要让日本拥、有、这个军队，但是在拥有军队之前至少要先让宪法里面把现在日本现存并不是军队，因为他不能够对外交战，也不能够参与国际的军事任务、只能够作为自我的防卫。好，那这个自我防卫再补充一点说，日本在战后有一段时间是完全没有军队的，因为那个时候是这个盟军
战败之后啦，
对，
他
的军队完全被解散。那现在的自卫队是在韩战爆发之后，那个盟军就是担心说这个日本、万一如果真正这个韩战的战火、战火这个南韩没有守住、会不会一路就连日本 都影响到了、所以就允许他、成立自我保卫的军事力量，
对，
名称就叫做自卫队。
是是，对，我也是看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因为韩战之后才拥有就是这个自卫队的。然后像因为我想也我们偶尔啦，像我们这种没有常常涉略政治的人也会听到说日本当代的人其实一直有一个修宪的想法啦，就是说他们一直觉得他们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就是说怎么会有一个国家它是没有自己的军队了哈？那后来我看最近大概这个今天所导致的这个安倍的效应了哈，也是跟这个所谓的安保法有一些关系，是就是他们是希望说跟这个保障安全相关的这些法案，就是慢慢的这样设立实施。那它也会引发，就是说，因为它我看那个法条是法的名称非常长、就是什么国际和平共同应对事态之际、日本对外国军队实施协力支援活动等有关法律，这个法律这么长哦。但是它的重点就是说，那日本可不可以对这个外国的军队来协助他们，如果是以什么国际和平为一个目标的话，那日本虽然没有办法以国之名、去参战宣战，但是他如果是为了符合国际和平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那他是不是可以，他这个法的意思就是应该他就可以实施协力啊支援这些战士的这些法律的定了。那这一步一步，那当然我就听到他们国内对于这一个就是刚苏医师有讲到，就是说那当然不希望日本国在卷入这个国际战事的反对者而言，他们就觉得这个法是所谓的叫做战争法。好，就是说你定了这个法之后就给予了日本有这个权利，好，还有法律的基础可以去，就算他没有直接去攻打，但他可以协作，好，协助别国来进行这个战争，所以也被称为所谓的战争法啦。那我想这个好像真的会引起他们的国内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立和冲突，而且这一次安倍他过去也是一直在推动嘛，希望修宪，那因为安倍的遇刺也意外让这一个效应扩大到现在，就是等于有三分之二席次呢已经超越这个可以修宪的门槛。所以这之前我们跟苏医师也跟大家一起讨论过，就是关于所谓战争与和平这个事情了哈，就是说是不是像我的想法也会，我作为一个女性的想法会觉得说，那到底为了维护和平然后又用一个战争去达到这个目标，到底是不是和平的手段，这样我觉得会陷入一个这个矛盾的循环里头。当然在我的立场而言，如果是我的话，我当然会希望说我是战争永远都是最后一个手段，因为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方法，有各种各样的非暴力的手法去达到和平，好，或者是稍微暂停战事，但是如果动辄就是用战争去以战止战，我是觉得永远永无宁日啦。好，这是我一个小老百姓的想法这样子。
对，当然最彻底的和平主义当然是希望各国都废除军备跟军队， 啊，军队跟军备就是为了打仗用嘛。
嗯嗯嗯。
那你手上有了军队，军队有军备，就是有相关的一些军事武器，那总是会引发，就是说你两个人都有刀子，
嗯，
哦，然后有一帮人是带着这些刀子，准备随时就是要，不管你是以保卫国家为名，
嗯，
那保卫国家有很多种方式，一个就是被动，等到人家打来的时候我再抵抗，
是是，
另外一种就是说，欸，对方已经准备要打我们了，我们
先把他打烂再说，
我们就先下手为强。对，嗯，这个就是所谓的自卫权嘛。
哦，是是是，哦，
那甚至还进一步扩张到叫所谓的集体自卫权。
嗯哼哼，
就我们比如说五个国家就联合起来，
嗯，
哦，比如说我们五个国家可能是比较小一点或中等的国家，嗯，那我们可能邻近有个大国，我们这五个中等国家就联合起来，然后互相就说只要这个我们目标中的那个国家打了其中五国当中的一个，
嗯，
那我们五个就联合起来反抗，对他反攻或者是发起这个军事的行动。
嗯哼嗯哼，哦，
那这个我们现有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大概就是北约这样的一个组织。
嗯，
好，北约里面的条约就很清楚，所以我们一旦结成了这样的军事同盟之后，那也告诉大家我们已经结成这个军事同盟，
我们已经一个帮派了啦，你不要欺负我们家的任何人。
对，你只要攻击我任何一个成员国，就视同对整个军事同盟宣战。
嗯，
那整个军事同盟也负有这个义务
要
对这一个宣战的国家或发动战争的国家，嗯，就全部进行集体的军事行动，等于就是集体宣战。
嗯，
哦，那这样的话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嗯，
哦，你每个人手上都有这个发动的权利，
嗯
啊，反正你只要认定对方是
恶意的，
啊，战争行为，
对对，
哦，或者说必须要用战争的方式，哦，去压制潜在的战争威胁，哦，比如说英国跟美国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说你伊拉克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你虽然还没有打我，嗯，
对，
但是我发现你拥有了这个武器，我就先打你。
证据也不明确的情形，都已经可以先出兵了。
对，就拿着一包这个，嗯，
所谓的洗衣
粉，
对，
哦，就说你有这个化学武器。
嗯，
对，所以一个最彻底的和平主义的解决方案，当然就是全世界各个国家，你们都把军队废掉，
嗯，
你们把这些
发展军备的钱拿去做，
高杀伤力的这些武器都收起来，
嗯
哦，可能就保留这些刀子啊，或者是，
哦，
那个短射程的一些坦克啊，或者是一些炮弹，就是纯粹防御性的武器，
嗯，
最多是这样子，
嗯哦，
那当然更彻底就是连这些都废掉，那但是你也需要有一个所谓的世界政府，像联合国这样子去解决，
嗯
哦，每一个国家之间的纷争哦，那日本的这个宪法里面基本上就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相当彻底的和平主义，
嗯，对，
所以他就没有军队，
是
哦，然后也不参与别人的军事活动，
对，
国家也不拥有宣战的权利，
没错，对，
哦，那比如说像我们中华民国宣战的权利是总统，
是
哦，他有宣战的权，哦，虽然他的宣战要有一定的一个程序
了，
但是最后要由总统来代表中华民国宣战，
嗯
哦，或者是缔结条约，这些都是，哦，国
家外交权，啊
哦，由总统代表这个国家，就表示国家有这个权利可以去宣战，
嗯，
但是日本的
宪法是否决掉了这个权利啦，
对，
哦，
国家没有这个权利，
对对对，哦，
所以他是从根源上面把战争发动的源头通通冻结掉禁止了，
嗯嗯，
那当然有人就是说，哎，如果人家来打你呢，
对，
你难道你日本完全不抵抗就 任人打吗？
对，
所以他就有这个辩论，就说这个宪法应该是没有否定或者禁止自我保护的权利，
嗯嗯嗯，
所以他们认为说成立自卫队是没有违反第九条的，
哦，
连第九条里面也没有规定可以成立自卫队，
对，
哦，所以像安倍他们，
嗯
哦，在上一次他担任首相的时候，他们就想说我们至少要把自卫队写到宪法里面，
确定自卫队的法律的位阶，它是合法的，
合宪的，
存在，
哦，没有抵触
的，对对对，
哦，合法而且合宪，
对对对，
哦，那现在当然基本上也没有被判定成 违法或者违宪，虽然宪法里面没有明确的这样子写。
嗯，
那第二个就是说，那好，你可以有拥有自卫队，而且这自卫队主要都是来作为这个
保护自己啊，
不被别人入侵的权利。
嗯嗯嗯、哦。
但是现在有一个争议，就是说、
嗯，
那像安保这样子可不可以？
对呀、啊，如果他要打我，那我可不可以协助那个要帮助我的人，先不要让他打来？
对，就是所谓的集体自卫权的问题。
对对、哦，
跟我们建有这个安全保障，因为叫军事同盟就很敏感嘛。好、
哦，嗯，
哎、啊，你既然没有军队，为什么要军事同盟？
对，
所以用个名称叫安全保障。
对对对，
那现在就有个问题啊，那你在集体自卫权的行使过程中、嗯、那你可不可以参与军事行动？
嗯嗯，
那如果你参与军事行动，那不就会违反
又违抵触了你宪法上面的终极的、
这
个、
他们的争议就在这里，所以他们就很希望、各派、嗯、当然有一些比较我们、一般可能会分类在右派或极右派，那就觉得你就是要恢复啊，
嗯、
恢复我日本的一个光荣啊，
嗯哼哼
哼、哦、但是这些和平主义在日本国内的、甚至很担心的，或者是被分类成左翼左派的，
嗯，
他们就认为说你这个是第一步，
对，有一就有二、啊、
第一步之后就会第二步，你先把自卫队放进去，
无三又不成立，
接下来你就把集体自卫权放进去，再来就是说参加这个集体的军事演习的时候，本来你是只是作为所谓的后勤的协助，
嗯，
接下来你就会再改，你就可以参加
可以主动参与训练、啊、
还有军事演练。
对， 对、
哦、像目前美国就很鼓励而且在触动这些第一岛链的国家、
嗯、
能够做联合军事演习、
嗯嗯嗯哦、对对，
包括台湾也希望能够、
嗯哦、
一起来参与。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哦、随着安倍的遇刺以及这个日本的国会
对
主张修宪，所以所谓的修宪当然指的是修这个、日本国的
宪法、
哎、宪法第九条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和平宪法或者是非战宪法、嗯、会不会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开启整个连锁的反应？
嗯、
哦，我相信是台湾应该更进一步去讨论的，因为这个会牵动整个东亚的局势，比如说韩国的立场怎么样？
对，
因为韩国在历史上面
它的邻国非常靠近啊，更靠近，
对，受到日本的侵略、占领、殖民、而且两国即使是在战后关系一直
也不太好的样子，
对，特别是在慰安妇这个问题上面，目前还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冲突、还有它跟这个中国大陆之间。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就是在当时发动大东亚战争曾经被日本侵略的这些国家，
对对，
其实都在思考或者是担心一个问题，
嗯，
如果以日本今天的一个政治跟经济的实力，当他正式武装，而且基本上日本的自卫队来讲、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军队的话，它军力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嗯，
他只是限制不能够从事战争行为，一旦宪法规定的、加诸他身上的这个对于战争行为的参与或发动权一旦解开之后，
他是有能力的啦，他的国力是
够
的，
他的国际效应主要是在这里、
嗯、
那这也是为什么在、安倍礼拜五遇刺的事情出来的时候、其实在中国大陆是非常谨慎的、甚至他们以前一贯的鹰派，就是那个叫环球时报、那个连他都呼吁说、大家要理性一点，
对，他被出征了吧，对
对， 对、
他因为没有像之前那么抗，但是我觉得中国这样子先按耐住也是好，因为现在这个局面的变动，其实连我这种小老百姓也会觉得这个整个世界似乎会因为这个，因为这里、整个全球其实也是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啦，我们现在那个对面半球还在进行的俄乌战争也还在进行中，一旦战争开打之后要怎么样停下来，看起来总是 一直拖下去嘛，最新的说法应该是到秋天或冬天了，那现在日本又发生这个事情，那我们也知道第一岛链呢其实也是中美两大强权对抗的这个最前线，那我们偏巧不巧也就是站在这个枢纽之上，所以台湾我觉得台湾内部当然也应该也是跟日本一样嘛，就是我们有一派的人可能会觉得说 能够避免战争，应该尽量就是采和平的手段，非暴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但是有一派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加入这个同盟可能才能保护自己，保障自己啦。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这两，但是我真的是中心，像以我是一个女性而言的话，我会觉得说用，其实你说战争，他说白了他其实也是比拳头嘛，就是说比武力的大小，并不是比你是不是比较有道理，或者是你比较能够照顾大家的利益，不是啊。我觉得一旦战争直接面临下来，就是看谁打得过谁，就是那我觉得妇女就是在战争中就是最大的第一线的受害者啦。那因为过去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是男性去上战场，男性要第一线到前方哦，去更加殊死战，不是残疾呢就是死就死掉了，这样子好像受伤的都是男人。但是我最近因为也是观察关心这个俄乌战争，就发现说从俄乌战争的联合国的妇女署的资料看得到，因为战争的所在地是在乌克兰啦，哈，乌克兰是直接这个整个生态啦、人民啊，整个在破坏殆尽，那里的妇女真的遭受到非常大的迫害，就是说包括性方面的暴力，比如说性虐待啦、性奴役啊、强暴啦、轮交这一种关于性的这种暴力问题，还有因为性别差异，因为像性别上面的差异，就是男性的体力本来就是比女性来的大了，平均来说了哈，所以很多时候也是那个强凌弱呀。那女性在战争中，那可能就会被迫被奴役呀，去做那种劳动力呀，然后或者是作为这个人口运贩的一种财物货品去被贩卖。所以我看到像光是在乌克兰发生战争的话，光是乌克兰就有到将近27万的妇女，他们在怀孕的期间的孕期的健康受到很大的威胁。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妇女本身就很容易被攻击。那妇女若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也很难在健康安全的情形下长大。好，那所以对这个国家而言，就是等于要走上灭族了啦。好，因为你也不能再生养一个有安全的环境生养孩子嘛。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像安倍这样子遇刺，我也是觉得对于最终极的这个人性的关怀，我们都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利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啦，齁，不管他的立场跟我们是一样或者是不一样。所以我会觉得说，当安倍过世又这个他也很明显的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本来他们这个修宪与否的这个角力好大概也是一半一半，但是这样的情形下就造成了他们很有可能，因为他们席次已经过半了嘛，齁，那可能下一步就会走上这个修宪的这个路了啦，齁，当然可能还会有很多事情。所以我会觉得，那身为台湾的我们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尤其我们就是等于是地缘政治中很微脆很不稳定的区域，我们应该要怎么看这件事情？或者说我们不能够静声不语，好像说那个是国际的，我们就不要去了解，或者说因为我很喜欢谁或我不喜欢谁，那我就只要我比如说我是支持的人，我就是觉得说他该杀，或者说我是不支持的，我们就是绝对不可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站在一个什么第三者的立场来好好的思考，说我们台湾现在应该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保护这一块宝岛免于受到战争的威胁。
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了，因为日本的文化跟台湾的文化有一个相当大的差距，包括双方的政治文化，就是说日本的政治文化它是会围绕在法律修改与否的争执当中，
他们是比较依法行政，是不是要有法律，
就是说他的对于法律的尊严性，因为他经过这个军国主义的一个洗礼之后，他当然对这种所谓守法奉公守法是相当深刻的一个文化跟精神的，那当然我们这边把它美化，但不管如何来讲，实际上就造成的效果就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些争议会以法律的修改作为双方的攻防，不管是 想要这个开启日本战争的这个枷锁，或者是说要继续维持这个不准战争的枷锁的这一派，嗯，他们会围绕在修宪或是修法的一个争执上面，
哦，是，哦，
那因为日本要修宪修法当然就是透过选举，
嗯嗯嗯，
那怎么样去影响选举，就是会
变成很重要了，
对，那台湾当然也不是说就不一样，台湾当然选举也是很重要，
嗯，
只是说台湾的选举的文化跟日本还是有它一定的差距，你比如说像日本式的那种选举其实它受到很多的限制，
哦，
对，有在台湾很多可以做的选举行为在日本是会受到限制的，
对对对，我们常常会突破这个我们的这个法律的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的一些选举方式手法是吗？
包括早期的所谓的民主运动，
嗯，
最早最早因为我们在戒严时期底下就开始进行选举，那台湾特别的例外的是高度的地方自治选举是在戒严底下开始很彻底的进行，地方型的选举，但是台湾的选举里面，我们先不管这个贿选的文化，因为这个在日本其实也不是说没有，他们一度也是非常猖狂的，因为日本这个政治文化里面的那一种贪腐的行为也不会比台湾来的好多少，
嗯，
只是这个，文化的一个差别跟手段的一个差别而已。那我说的差别是在于说，我们这个选举行为的一个多元化在早期是高度被限制，
嗯，
简单的说原来台湾的这个选举罢免法，
嗯，
它是叫正面表列，其实选举行为是正面表列的，
就有的
正面表列
才可以做，
对，就法律说可以的你才可以，
oh.
比如说法律说你可以有两台宣传车，
oh.
那你就只能有两台不能有三台，
法律没有规定你都不能做就对了，
对，然后比如说他说你可以有十个助选员，
嗯，
那你就还要去登记，那你就只能有十个助选员，其他都算义工，
嗯哼，
用义工的名义去突破这个法律的限制，所以台湾的过去的选举文化里面就是在于这些突破取缔抗争然后再修法调整，那最后就变成完全反过来就是负面表列，除了禁止的行为之外，其他都 可以做，对，所以台湾的这个选举那个花费的这个宣传费用就高到其实一般人根本不太可能去参与，
对啊，负担不来，就算你有理想抱负，你也是符合公众人物公众的事物的利益，但是因为没有这个嘛裁员，没有粮草，
你
不可能，对对，
你必须要有金主，
对对对，
你必须要募款，那这个跟美国式的选举当然也非常像，美国式的选举大概主要的选举行为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募款活动，他们叫 campaign，你这个募款活动募到很多的款大概也就相当于当选了，因为他们也是投注大量的广告，报纸啊广播啊电视啊，各式各样的花招就是，就是宣传，那台湾走的比较是美式的方式，那台湾来讲另外有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对于法律的解释相对的宽松，而且会有各式各样
会因人设事吧
就是用各式解释的方式去脱钩，然后就像你讲的因人设事，
如果是你是我支持的人就 OK， 我会帮你解释成 OK 啦，
对，就是你有权利的人就拥有很大的一个解释权，
对对，所以大家都要夺权啊，
但夺权之后就对于这个法律的一致性跟法律的尊严性会产生很大的破坏，
没错没错，来做事情就是这样，
那这相对于在日本就相当不同，就日本的法官的独立性，所谓的独立性包括是在这个政治势力的独立性，相对来讲就差很多，包括像韩国我们也看到，他们有一些这个检察官真的是非常勇猛，这个在台湾的文化跟制度里面就是看不到，
他们好像每个总统都弊案缠身啊，就下台以后，
好，所以我看到的部分是说，当日本围绕着他的非战宪法在修宪的过程中，台湾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去因应或者配合或者是共鸣。
你说台湾这边还是台湾会去介入吗？
不是介入，就是我们自己、哦、
我们自己岛内又会怎么样去发酵，
就是刚刚
呼应这样子。
对，因为它有一个国际的背景嘛，就是所谓的美国的重回亚洲的整个大战略。
对，
那甚至已经不是重回亚太，是包括印太。
对对对、
哎、整个绕到南边，
整个地球半圈了吧，都包括了。
对、哦、就是说原来只是在第一岛链，现在是连、所谓的太平洋地区而已、现在是连印度洋整个这样子、把它围绕。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好，台湾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一连串的变化，恐怕就是不只是降半旗这件事情。
哦，对。
好，大家现在只看到降半旗，而、降半旗这个就是今天过了就没有了嘛，因为就一天而已。
对。
好，那可能就是大家不管怎么吵，吵完就是一天过了就没了，因为接下来就这样还是选举嘛。
嗯。
好，因为昨天已经正式民进党的选对会。好、哦，已经通过，就是
提名了啦，哈、
哦。哎，选对会通过决、还没有正式，因为还要到礼拜三、
有人选啊，决定人选这样子。
好、那当然选对会决定的，基本上中常会是不太可能把它推翻掉。推翻掉那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的运作。好、那当然就等礼拜三民进党的中常会就正式确认，就通过这个征召案。好、那征召就正式的确定了。就是陈时中就选台北市长，
林
佳龙就没得选台北市长，就被要求去
安排选新北，
他不想选的新北。
所以因为下半年也是我们的选举，所以整个政坛可能会因应就是国际事务上面的变化，比如说日本又是我们的邻国嘛，因为过去日本有很多的政策，他不断就是安倍被称为说最友好台湾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啦，所以其实对日本跟台湾的政坛的联动会有关系，是不是？
就是原来这是一个地方选举嘛，
对对、
那你像日本它是中央的选举、因为它是国会，参议院也是国会，那台湾本来是
地方
选举
而已、
那日本来讲它有两院制的，一般都是以所谓的众议院为主。好，我们一般讲首相当然是在众议院，那参议院事实上是虽然也是国会，它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实权，所以一般只会把参议院当作一个信任投票。那台湾的情况是，我们是因为我们不是两院制，我们就只有一个立法院，
对，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大选一般也被就是一些政治分析家就把它分析说、这个也算信任投票，
期中考嘛的意思啦，
期中考，好，就很像因为刚好美国也是这个时候期中选举
啊，对，
他们十一月也是期中选举，
改选一部分的，对不
对？
好，
那所以这几个会不会有所谓像气象学上面讲的那种
双台效应，
双台的共办效应？我是觉得 这个很值得观察，而且我觉得势必会发生。好，为什么会势必发生？就是因为民进党现在是弊案连连，
是啊，现在巴不得赶快转移焦点之类的。
那通常在地方大选里面比较不会把两岸的问题或者是国际的
问
题搅进来，好、但是就像这个礼拜五安倍遇刺的事情发生之后，就有人把那个林智坚的这个后援会截图出来、其中一句话说不用担心，因为安倍被刺了，所以这个林智坚的论文门的，对，大概就过了，
因为焦点被转移掉了。
我们看今天的报纸嘛，
因
为昨天是参议院，然后因为有安倍的遇刺，所以日本的参议院选举就变得很重要
的
新闻。
嗯，
那如果礼拜五没有安倍遇刺呢，
那就会继续讨论林智坚的细节
了。日本的参院、一来是他们的投票率也不会高，但是这一次因为安倍遇刺，所以投票率就很高。那安倍因为他这个遗憾就是他的想要修改非战宪法没有过关，
对，
那他礼拜五遇刺然后抢救回不来、就宣布死亡，
对，
就变成他的遗愿了，政治上的遗愿、所以接下来刚好这个参议院 的选举这个主张修宪的市党又已经过了三分之二的门槛，
对，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对，就占据了今天几乎三四报纸的头版啊，
对，就像我们今天讨论，我们就不太会花很多时间来讨论
林
之间的论文门的问题，
对对对，
你就一定必须要来观察，
对，
讨论一下安倍遇刺之后日本的政局发展所牵动的整个东亚的国际关系跟美中关系，
嗯，
这个事实上我相信北京中南海那边也在做相关的一些研判，嗯，跟整个韩国包括自己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
嗯，
还有整个东南亚各国我相信都是一样的状况，
嗯，对对，嗯，好，那因为我们刚我回顾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嗯，网络上的朋友们也是有说到，就是当然有些人是觉得是降半旗这件事情，就是说毕竟我们的宪法里头，就是我们的法律规定头好像降半旗并不符合这个，
就安倍并不符合我们降半旗的规定，
啊，对对，哦，但是我也是觉得说当然这个事情我的感觉是说我们好像一直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不断去突破一些本来法律上，不允许的事情，
这个就 有点像他们要去慢慢的变动这个非战宪法，他们也不是一步到位啊，
嗯，
可能第一步先把自卫队放进去，
嗯，
那 OK 过关了，再来下一步，再下一步，再下一步，
嗯，对，他因为他安保法已经有过了嘛，通过施行了，那也就是可以协助其他的外国军队来作战啊，但是下一步就是要再修宪，把自卫队的合宪性写在宪法里面，嗯，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蚕食鲸吞的这种感受啦，就是说我们也会有
温水煮青蛙慢慢煮啊，
对，
对不
对，
对， 对，嗯，而且接下来，媒体的分析啦，就是说那这样可能这个现任的首相可能就会很有信心的就解散众议院改选，那如果解散众议院改选，也拿到三分之二的门槛，那基本上国会的这个修宪的部分大概就 OK 过关了，那自民党看起来又可以单独过半，就又回到自民党整个掌握日本政局的情况，那因为自民党在日本除了长期执政之外，当然他的立场是保守亲美，偏右，那目前在这样的一个态势底下，那当然也会去影响到台湾这边，就是台湾接下来的两岸关系的一个走向，还有我们是不是跟日美这一个整个大围堵的战略站在一边，甚至影响到我们台湾自己的选举，还有我们的政治气氛，还有言论的管制，
有可能啊，对对，
那这些东西可能就会一步一步的，比如说开始我们对于战争的一个美化，强化，
对对，
跟支持的言论，或者说对于批判战争
的人，
主张非战、主张和平的，可能就开始给你抹红，
斗争你，
说你是阿呆，说你头脑坏掉，
你是投降派的，
你是投降主义，
不然你就是中共同路
人
了，
等等的，开始做这样的一个霸凌啊、限制啊、围剿啊，就是说日本可能就是围绕着法律的斗争这样子来。那他们可能就接下来说不定还有更多的暗杀的案子，或者是暴力的案子，说不定会开始出现，都不一定啦，这个还得要观察，我们也很难讲说这个就会开启一连串，但是暴力的东西它通常都是一个循环，就很像破窗效应一样，
对，
有第一个石头把窗户打破之后，如果它没有受到一些控制或遏制的话，
对，
可能就会有第二片玻璃、第三片玻璃，就会开始。
是啊，像我们的朋友也是有说，像这个 Inger Chen， 他也是说有提到说，战争其实有时候也是政客延续统治的方法之一啊，就是这些都是一些手段啊，好达到他的要的目的。然后像机车电动，他是说以战止战也不是好的方法啦，然后也有提到就是其实上战场的也不是政客啦，大概就是叫你老百姓去打仗这样子，炸坏的也是你的家，你也 你的生命财产是受到威胁的，都是我们这种没权没势的老百姓啦，齁。然后青丘物也有提到说，好像俄乌战争如果有结束，就是结束后的话，台海战争可能也会是另外一个危机啦，这样也是值得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因为我过去真的会觉得说，讨论这个两岸的议题也好，讨论战争或和平这种议题也好，都是超不讨喜的，就是根本还没来得及讨论，很多朋友啦，或者是旁边的人可能就会先采取一个那个，可能先敬而远之，不然就是跟你就是说就很难去好好的来讨论说。因为像我是看苏医师有发一个，比如说希望是以和平谈判做两岸尽量来做和平谈判的公投的一些说法，也是有就是医师来说，不可能有和平谈判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根本就来不及，为什么会没有机会做和平谈判？世界上有那么多和平谈判的各种非暴力的手段来达到这个和平的效果的，这些方法为什么我们都不先不去用，而非要从战争，然后每一次的战争我们都是赋予它正义之师，有这个无上的价值，但是那是开战国啊，那被攻击的那个国家，那难道就是他们就是最坏的人吗？我觉得这个战争真的是人类的所有的这个行为当中啦，真的是最具毁灭性的。因为我还没看过动物会这样子的，更不要说植物嘛，对不对？我们都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就只有人类会去，少数的人会去以攻击大部分的人，然后还有一个正义的称号，好，这个真的是很反文明，也很反现在就是已经进到21世纪的这个状况。但是我即使连我这种女性小老百姓，我都有点感觉到战争就在我们附近，尤其岛内的氛围，就是有些人会不断的去鼓吹，制造这个仇恨对立，然后要你站队，表态，你如果不表态呢，那就发动网军也好，或者是政府呢党报啊党媒就会很多的这种很简单的 slogan 去给我们抹黑抹红，让我们真心想要来讨论的人就会觉得很厌烦啦，就说啊好烦，我每次一讲这个你就要先歪曲事实，然后先扣我帽子，然后你讲了一点逻辑都没有讲，然后我还要一一的给你驳斥，不是太累了吗？我真的会觉得有点是这样。因为尤其安倍遇刺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会对整个东亚的局势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你看他很快的就影响了他的选举。那我们记得2018年的时候吗，也是因为有一个反送中的运动啊，才会造成这个应该是几年啊 ,2020 哦。
对
对对，就是造成选举上。
2019年有一个反送中嘛，那延续到2020
的
投票，然后一投票一结束，
谁在讲啊，
至少在台湾反送中的消息就瞬间消失掉，
这个就不值钱了。对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纯粹只是一种手段，有用的时候就把你拿来用，他并不是真心的在做什么支撑香港的情形啦，所以我真的会觉得说，尤其现在我们又进到了选举的年，已经到今年的下半年了，我也会觉得日本的这些政局的改变也会影响到台湾，尤其本来我们这一场本来是比较局部性地区性，可以比较针对民生问题，你们这各个县市自己的民生问题来进行一些就是政策上的竞争，那现在又要搞成这个国族主义了，那个反抗中保台，我真的觉得很难受啊。
对，的确是很难受。其实礼拜五这个消息来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经验到一种就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后面有一个很沉重的压力的感受，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祥之兆。不祥之兆并不是说啊，安倍是我们的好朋友，他过世了这样子的不祥之兆，而是我觉得这一个两声的枪响，可能对于接下来的一个和平跟战争之间的影响，它会产生一连串的蝴蝶效应。那如果各国在因应上面 不是非常的妥善跟妥当的话、哦、因为俄乌的情势、嗯哦、可能在这个欧洲已经没有办法再支撑这些高油价、嗯、天然气、嗯哦、跟这个物价的一个高涨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嗯哦、说不定了、哦、这个当然很难讲、哦、因为这个牵涉到国际集团之间的一个利益的折冲、嗯、说不定在今年的秋冬有机会、哦、得到一个妥协、哦、那暂时的、哦啊、以一种方案或者是协定、哦、即使是临时性的协定、哦、让这样的一个紧张、哦、比较恢复、嗯哦、至少欧洲人要过冬天嘛、哦、那个石油跟天然气再继续这样子高涨下去，
对、
哦、大概也会把他们的这个期待的存款跟经济的发展都会拖垮、嗯哦、那美国有一种说法也在进行整个经济的一个大转变、啊、那美国的这个转变可能会影响到全世界的一个局势、嗯哼哼啊、那这样的一个局势的变动，经济的危机常常就是战争的前夕、啊、经济的危机常常就是战争的前夕、哦啊、这个不管是第一次大战跟第二次大战，第一次大战比较是各国的利益的一个冲突来到一个不能够、啊、妥协的状况哦、那一个偶发的、嗯哦、事件可能就引发这样的一个大战产生、嗯哦、那二次大战的产生当然跟一次大战的结果是有关系的、嗯哼哼哦、就一次大战之后整个德国经济破败、哦、那国家的这个尊严、哦、和民族的生存受到很大的威胁，如果没有在这些背景底下，希特勒不可能崛起，纳粹主义也不可能得到整个德国人民的一个支持。
你说他的背景其实就是他国内经济萧条，那人民日子都过不下去，他们需要一个缺口或者一个新的希望，就会变成一个机会就对了。
他必须把所有的力量集结起来嘛，所以才有所谓的法西斯跟纳粹主义的空间跟必要性啊。嗯嗯哼嗯哼、哦啊、如果大家都过得爽爽的、嗯、你说大家会希望国家来管 你、嗯、然后每天在那边这个、啊、这个、啊、参加各式各样的军事训练跟军事组织吗、嗯、你看台湾就好了，
对，
对不 对，
对， 对，
要叫你去当个一年的兵，对不 对， 对，年轻人什么都可以支持，就是不能够支持你叫我去当兵一年。嗯，
对，就像我们有时候会被污名化说，哦，你们都是煽动别人去上街头的人。哦，抱歉，你去你那给你这个任务，你看看你，如果大家都过得好好的，谁说服得了谁冒着大太阳放下自己工作，这些听天的工资不要赚，然后跟你去上街头？我觉得这个大概都会有一些原因啦，原因跟静音就对了。
对，哦，如果不是说。在什么啊、这个大家如果不服从国家领袖的这个领导齁、嗯哦、这个什么共匪可能就渡海齁、哦、这个血洗台湾，如果不是在这样的压力底下，你说一般的老百姓年轻人对不对、嗯、十几二十岁谁愿意白白的两年的青春就在那边当兵数馒头啊。嗯，就是有那么大的压力呀、啊，嗯、哦，所以当这个两岸这个军事冲突越来越这个
激化的话，
和缓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叫大家当兵当那么久了，
啊、
所以这个预期就越来越缩越短了嘛。
对，对，
说到现在实际上只剩下四个月，
对，
哦，已经快要跟那个以前的那种救国团的那一种叫什么冬令营、夏令营的那一种时间快要差不多了，所以。你现在如果要把大家再紧绷起来，你就必须制造一个对立的，
哦、
对，
或者一个害怕、一种
肃杀的气氛，
对，
才能够把大家再动员起来。嗯，那在这个动员的过程中，它必要累积很多的仇恨，
对对、
哦，那就是仇恨里面的累积，可能就需要制造一些事件。哦，这个其实是让我这几天哈、啊，整个非常这个。有点睡不好，然后就觉得说很沉重压力的地方、嗯哦、因为你想想看、嗯、日本的一个前任的首相，而且这个前任首相是实质上大家都认为说他只是表面上卸任而已，其实实际的大权还掌握在
他
手上、嗯、他
的影响力非常大。
好、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当街被暗杀，这个冲击其实、 还会慢慢展开，现在并不会随着说选举的结束它就结束掉。对，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我们
是
今天当然是7月11号、还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观察整个事态最终的一个影响。那台湾因为现在沉迷于这个选举的提名大概也只能讨论要不要降半旗，那可能一些人抗议完很快也就不会是一个新闻的焦点。不过就是把我们所观察到的做了一点点小小的一个爬书利用短短的中午这个时间礼拜一大家开始工作了半天
Blue Monday 还有这么沉重的意义，
大家 更 Deep Blue 一点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个压力。如果整个东亚的局势因为这样一连串的日本的一个政局包括非战宪法看起来就会一直滚雪球下去了比如说接下来众院就解散，然后如果也过了三分之二这整个局势的紧张，
那修宪的基础就很稳定，那加深了这个改变的机会了。
对，这紧张的事态可能就会继续升高，因为大家都在想说那日本如果更为军事化那恢复更大的一个武装，那这个会不会让整个东亚的军事对峙的一个情况更为紧张，那台湾也一定会被整编到这样的一个军事的气氛里头跟对抗那为了对抗制造仇恨就会变成是一个必要之恶了，
而且是非常廉价的方法啦。我觉得制造仇恨的话它可以用情绪勒索的方法，就像说那就可以强迫年轻的男子你就得去给我当兵啊那他贩卖这个恐惧的话，岛内的人也会不断的猜忌彼此啦我觉得这个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不安呐。我觉得因为台湾本来就一直在这个就是在即使到现在我觉得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国共内战的延续，也大家都争执不休嘛，那更何况现在有另外一个势力，就是我们邻国又发生这么大的变动，那它会牵涉到太平洋的对岸中美势力怎么样在这边做一个角力，我觉得台湾根本是没办法躲开，尤其是像我们根本是没权没势的人，如果我有钱的话那我可能就赶快找个地方移个名好了我就躲起来也许还可以雇一个自己的小家庭，但是我们这种就是走不了又没有钱到外国去谋生的人，我们也只能固守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乡啊。但是看看乌克兰他战火的摧残之下就是所到之处就全部都毁于一旦了啦，我是觉得对于那当地的老百姓啊妇女最弱势的孩童啊真的是会是一场人生的浩劫，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苏医师也在讨论说今天真的要讲这么硬的题目吗其实对我们两个来讲对我也觉得有很大的压力啦像其实我大概刚刚可以了解到说可能我也有感染到你原来你也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国际局势改变上面的压力啦那但是我们会觉得我自己的体悟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这么苦的事情我们也不关心，那当然就是由那些好战的啦或者说希望在这个战争中能够夺取权力的人他们就会有趁这个机会伺机而动，那我们都忙于生计或者我们就只想自己的小确幸的话，到最后那一些这个恐怖的病毒蔓延开来以后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会觉得说我的觉醒就是从莱猪事件之后被查水表之后我就觉醒了，就是觉得说我们自己的权利也只有自己能捍卫，真的到事到很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但是因为当时我们愿意捍卫我们的权利的话我们也许像今年可能这个熊检有还给我们一个迟来的正义也为这个肃杀的这个岛内这种前置言论的气氛这冲破了一点缝隙啦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也就是乖乖的算了啦，当时被查了就乖乖的封住自己的嘴巴，好好的找个医院又赶快去赚钱做看病也是可以谋生嘛，那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形其实会让台湾就被一些少数的人所操纵那导引到他想要的方向啦，那我可以知道就是说如果导向像战争的方向的话对我们而言对大部分人绝对都是不利的， 好，如果它是倒到和平的方向的话，也许我会真的会躲起来，然后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了。但是看起来现在就是整个世界不断的在被煽风点火，各个角落乌克兰完了以后，台湾多少国际媒体都不断的点出台湾就是可能是战争的这个弹丸之地，
下一个
就是下一个最危险的地方。可是我们岛内的朋友，我们的国民都可能已经被放弃了，是不是啊？就是没有，
有些人摩拳擦掌啊，跃跃欲试。
有些大部分人可能觉得自己无力于改变这个现状，但是我们还是想说，应该要讲啊，至少要提出这样的局势的变化，那不要让这个事情好像就这样子随着大众媒体或者是说一般主流的说法而。我们自己应该有对我们这个事情的一个自己的看法啦，哈。那将来如果真的要有什么行动，我们也可以观测到这个整个局势苗头。好，我觉得如果真的不做，就是会放弃的话，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努力做，做不做得到，能不能制止战争的发生，那至少我们可以问心无愧，说我们交代的过去，说我们这一生有尽力了啦，这样。大概是今天跟各位谈论这个比较严肃的议题的这个前因后背景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样子。嗯，好，那最后的话有没有苏医师还要讲什么吗？不然我们就
对直播的时间当然也差不多啦，齁，当然就是提醒大家齁，因为俄乌的部分大概军火能卖的也卖的差不多了齁，接下来必须要开拓一个新的市场，如果我们把它回到军火的销售，其实也是一个市场的行为。
对，
哦，当一个地区的争执战争，哦，
对对，
已经看得到它的尽头的时候，哦，
下一个
负责的企业家不能等到
寻找下一个市场
才开始找新的市场，
对对，哦，
而是在一个成熟的市场已经看得到，哦，它往下走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开发预备一个新的市场，那这样企业才会蒸蒸日上，哦，业绩才会源源不断，那讲起来好像是气管的语言，但是问题是它所销售的是军火跟战争，哦，那就必须要以人命跟国家地区人跟人之间的冲突
对
杀戮作为代价，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点醒大家，即使不能阻止战争，也不要让战争变得是大家如火如荼投入，甚至是把自己跟下一代的幸福跟前途送上去而不自知的情况，我们至少在当然知道的人比较辛苦啦，
是啊，
会提早感受到痛苦跟害怕，是啊，但是如果说就等到时候再说吧，那当然也是一种人生哲学啦，那也是一种选择啦，不过我们今天选择的就是提早跟大家通知，那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对，
也许你会说哎，半年后证明没有啊，那半年后证明没有是一种幸运，
对，
也是一种幸福，宁可今天只是一个不必要的一个
担心乌鸦嘴之类的，
对，
对，
而不要说哎，半年前你怎么不讲，
怎么没提醒大家可以要特别注意，那如果有政治人物又在带风向，我们应该要出言发声遏止他们继续带风向了，不然说实在的大家我就观察很多的 YouTuber， 他们都是讲吃吃喝喝吃喝玩乐的，哇，那个整个收视都好棒很多，我们如果要真心做这种也是可以做这种，就是生活频道，但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每个人的人生，可能自己有自己的终极目标终极关怀了，那像我是身为女性就很希望说真的是不要战争，因为战争对女性真的是没有一点好处，除非你是这个位高权重的女性，你有权力可以左右，这个战争的走向，或者说你有资源可以跑掉，可以安身立命，但是我们都不是啊，那我看我们的这个网友们也是非常感谢你们了，蛮认同今天也都了解我们的思想的脉络，然后也愿意留到现在，也是非常的感谢，那 我想台湾的社会也因为有你们的参与，可以让这个社会的动能还是持续着，不是那么的窒息啦。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各位听友们，线上的朋友们的支持。好，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在这边先跟大家告一段落了。那下周同一时间要记得收看我们五二新闻俱乐部的午休不演了，然后分享给你的好朋友，请他按赞，最重要的就是加入我们的会员咯。好，那谢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就下周见啦，拜拜
拜拜。